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提前解约的限制。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啊，是加州议会制定的 AB483 法案啊，那么现在已经被我们州长 Gavin Newsom 签署成为法律了。那么主要就是这种叫做提前解约的这个限制啊，被拿走了。这个怎么回事呢？我看了一下，其实有这是相关一些特定的一些合约签署的问题。那么对我们一般消费者主要的影响，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你是签一年的或者长期的合约的时候，付款合约，主要我们讲的合约，现在讲的是消费者的合约啊，不是讲你做生意啊跟谁签合约，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消费者，比如说你去手机店啊，那么或是有些时候手机店你可能会签这种分期付款的合约，或是像有些软体公司。那么现在很多软体是租用的，那么大部分就说啊，我不用，我就取消啊，就那么简单。但是呢有些公司是要求你，比如说一次订一年或怎么样，或是一次要订几年，那你提前解约的话是有一些解约金啊，解约金要支付。那么手机店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啊，就是说我签比如说三年的合约啊，然后呢但是我提前解约啊，可能有的手机店会有这个一些比较高昂的续约的费用。那么这个当然跟个人的，你要看你合约内容而定啊，是不是适用这个 AB483 法案啊，这个不太知道。因为就我知道，比如说手机店啊，你是比如说我是有拿手机啊，有拿手机，那就是他会要求你，比如说这手机是分期付款三年，那么这个状况啊是摊还的话，就没有什么所谓提前解约金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讲的是说，你如果是比如说我今天是到期了啊，我说我签三年，那我现在提前解约，那就解约啊。那比如说你有拿商品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是可以就是把商品的费用付完。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的合约这个限制 AB483 法案是说，如果我要提前终止的话，那么会有所谓的罚款或是高额的取消费用啊，就是在我应该付的钱之外啊，比如说你的手机啊，我到三年谈，我签三年，那我先不要，我要提前解约，我就把手机钱提前付完啊，你是拿你商品原来的价值，那就算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之外你还得去付一个取消的费用啊，比较贵的取消费用，那么这是不行的。那么但是呢，它也不是给业者完全没路可走啊，就是说这个 AB483 法案说禁止公司在一些细节或是那种很模糊的这些字眼或是一些网络连结上面隐藏提前终止费用的披露，这是不行的。而且呢他也不是说不让你收取提前解约的费用，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要你签合约，比如说签三年、签两年、签一年的合约，比如说买手机啊，或是服务或等等或软体服务等等之类的。那么你提前解约本来就是为什么叫你签比较长的合约，是因为给你一些优惠的费用。那么你提前解约的话，那么这个优惠的费用等于是，比如说我本来签三年，我用了三个月，用了半年，我不喜欢啊，但是呢，我是用优惠的价格，三年优惠价格去使用这个服务，但是呢，跟别人的按月的就是不一样。那这时候你还是业者还是可以去拿去要求一些罚款的，不然的话大家都来钻漏洞这也不行啊。那么所以这个 AB483 法案还是限制了你是可以收取提前解约的费用，但是只能收取顶多上限是在合约总成本的30%以内。所以呢，也是让大家在这个比较各样的服务，你是短期合约或是长期合约，这优惠价里面还是可以啊，大家就把费用透明化啊。那么而且你可以把这个费用考虑在内，说如果万一我提前解约，我可能最高要付到这个缴费总金额的这个总成本的30%以内啊，那么你可以承受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去做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透明度的一个展现，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 就是说也不是不让业者啊，你无路可走，不是啊，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限制，但是限制不能无上限啊，不能说我今天要提前解约，然后我就必须支付很高昂的额外的费用啊，没有上限的限制，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主要是让这个民众接下来以后在签署一些合约的时候，消费性合约，比如说手机啦，或是软体服务的时候，你就比较不用担心说，哎，我必须支付一个高昂的费用啊，高昂的费用。比方说啊，我看这个新闻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个 Adobe 的公司，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听过，就是做这个影像处理啊，照片处理啊，或是影像处理，他们也是一整套的很多软体在一起的啊，很多软件在一起。那么这个软件呢，就是包括PDF 的制作的档案啊 ，Acrobat， 还有 Photoshop、Premiere，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 ，Lightroom 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软体公司算是这个蛮知名的，但是它就是现在正被联邦政府起诉当中，因为联邦政府就说你隐藏了，而且隐瞒了昂贵的提前解约金，就把消费者困在昂贵的这个年度订阅当中啊。这个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面对这种状况，我自己是没有遇过了，因为像我用的话都是，因为我自己在做媒体嘛，所以我都持续的订阅啊，持续订阅的话就是一直在使用，还没有遇过提前解约的这个状况。但是有人就是提出来说，他们有这个昂贵的提前解约金，比如说我如果是按年支付的话，你如果去这个公司 Adobe公司的订阅啊，就是订阅页面，它会让你选你是按月支付还是按年支付。按年支付当然是比较便宜蛮多的哈。所以这种状况，很多人可能为了省钱就会选择按年支付。但是，一旦你要提前解约，我说我不需要用的啊，不需要用的时候，你就会可能面临昂贵的这个解约的费用。那么这个现在还在诉讼当中。那么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刚讲的这个 AB 483法案。是加州的州法，但是呢，这个 Adobe 公司这个是联邦的诉讼啊，所以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全国性的标准。但是加州现在这个 AB 483法案有可能可以帮助联邦啊去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标准啊，就是说因为加州现在提出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提前解约的总费用金额必须限制在合约总成本的30%之内。那么这个可能就提出个数字，让这个联邦去参考啊，大家可能就有个概念说，哎，加州有这个法案。因为很多时候法律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判例可以援引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去遵循，然后甚至去延伸扩大化。哎，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哈。不过这一类的这个诉讼在最近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像我们此前也提过一个事情啊，八月的时候，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起诉了 LA Fitness 洛杉矶很知名的健身房 LA Fitness， 这个好像没有中文翻译啊，洛杉矶健身房啊，应该这样讲哈。LA Fitness 他们跟其他的一些健身房都很像啊，就是说你要去这个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你要办会员卡啊，很方便，很简单。那么当然也很多的合约啊，去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签过很多的小字哈、啊、在里头，所以你看。也觉得好吧，那就签吧哈。那么因为你不签的话，你根本办不了会员，那么就签了就可以开始去健身去运动。但是呢，一旦你要解约的时候，困难重重。它并不是所谓的这个要增加费用啊，跟刚刚讲的手机店或是一些软体订阅的制度要提前解约有高昂的提前解约费用，不是啊。它的难点在于健身房这一类的，是根本你找不到人去解约啊，或是他就给你设下层层关卡，说哎呀，这个你找这个前台告诉你要找店长，店长告诉你要找总店告诉你说没收到你的申请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给你设下种种关卡，让你很难去这个退费，或是这个因为你可能提前缴费了啊，缴一年的费用等等之类的，很难退费，或是很 很难啊，这个去取消你的合约，那就持续的每个月给你扣钱啊，让消费者陷入无法解约的这种窘境。那么除了 LA Fitness 之外呢，其他还有像Esporta Fitness 也有被起诉 ，City Sports Club 还有 Club Studio 都被起诉了。但是我看了一下，8月20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但到现在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当然，在美国都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你提出诉讼要等到法院排期，排到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但是至少啊，这个诉讼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撤掉啊。所以像这一类的对消费者的保护法案越来越多，哎，我觉得这对消费者也是好事，也会让业者在提出一些优惠方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仔细的思考，不要把一些这个隐藏费用都隐瞒消费者，你就直接告诉消费者提前解约会有什么后果啊？但大家自己决定不需要用这种这个互相欺瞒的手段，让消费者到时候脱不了身的时候，现在消费者的意识越来越高涨，只会引起消费者的反弹。好，以上就是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